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五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的儿子设恶谋害你，使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池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并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境下。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第九章，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即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我们现在呢，要特别注意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的启示，意思是说借着下面的预言，还有借着后面36章到39章的历史，那么现在呢，把这些当作画布，你就能够知道说，借着这些画布，那么以赛亚呢，就把神的荣耀，也就是基督的荣耀，那么特别描述给大家。所以这里很自然的说到，特别第七章到第九章说到道成肉身，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我们说过，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个场景非常的要紧，因为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那个地段呢，我们可以说是耶路撒冷很重要的黄金地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说明，因为平常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没有太多的概念。那么幸好呢，自从 1967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们是竭力的挖掘，所以慢慢的，我们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大卫的城，我们就有了概念了，而且呢，能证明说圣经的话是一点都不错的。所以我们等一等，要给大家看见一些这个 PowerPoint。那么借着这图片呢，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上世的水沟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是漂布地的大陆上？那么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看耶路撒冷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耶路撒冷呢不只是包括了大卫的时代，也包括了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特别是包括了西西家时代的耶路撒冷。那么假定我现在打开这本圣经，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呢，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东边的是摩利亚山，西边的叫做西山。这两座山呢都是南北向，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山谷，这个我们叫它中央山谷。那中央山谷在这里画的太好看了，这其实原来的中央山谷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摩利亚山，这个就是所谓的西山。那么摩利亚山也好，东山也好，是和橄榄山是平行的，明白吗？所以在摩利亚山东边，你看见一个山脉，南北向的是橄榄山。好了，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呢，靠近这个南边，就是最靠近南边。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山谷，这个也是山谷，这个也是山谷。所以我们可以说，只有北边不是山谷，所以这个是希伦西谷，这个是新论子谷，圣经里面。那么所有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到勒色都倒在新论子谷，所以当然他们要做卫生的处理，所以他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的主就用那个场景给我们看见，那的的确确地狱就像那样一样，地狱根本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外面有一个，就好像新论子谷一样。那么那里面果然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地狱。好了，那么这是耶路撒冷，这个是东边的山，这个是南边的山。那东边的山慢慢的往南倾斜，所以呢到了这个新论子谷的时候，到或者说下面新论子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山呢越往南当然它就越低了。所以如果大家站在这个希伦西谷或者新论谷子，你看见那里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那这个山其实是整个摩利亚山东山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的山呢叫什么呢？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山呢是最小的一座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看见吗？所以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如果你站在锡安山的话，你看见众山，每一个山都比你高，所以众山是最小的山，也是最矮的山。所以圣经呢就用锡安来代表得胜者，得胜者他所在的位置都是最低最低的，看上去不大像一座山，一点不大像一座山，不过这个就是锡安山。那么锡安山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就是圣殿山了。那么锡安山所在的那个范围呢，就是所谓大卫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刚开始发源的地方。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呢，今天是有东山有西山，那么有东区有西区，那么这西区呢也就是第二区。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那么到了西西家年间的时候，你知道有的北方的人他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了，那有的人呢就逃脱了，他们就逃难，就逃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西区呢多半是给什么？给那些难民住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最早最早是大卫的城，那是指着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慢慢慢慢那个城就扩大了，往北边扩大。为什么呢？因为摩利亚山再往北走，那就是圣殿山了。那圣殿山再往北走就是哥哥他山。所以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无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或者是神的儿子让他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你看通通是在摩利亚山上，那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最矮的是锡安山，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北的是什么？是哥哥他山。所以你看见哥哥他是附近为什么是主楼地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附近他们的确找到了所罗门的矿场，所以许多的石头呢都在山洞里面慢慢把它凿出来的，所以一到了圣殿的地方就已经听不见凿的声音了。所以远远的你看见有断层的情形，所以呢你很自然就想到那个主楼地，所以呢主耶稣呢应该就在那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东山，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不要忘记是东山跟西山，明白吗？好了，那么讲到西边不是有一座城，有城墙吗？那西边这个城墙呢是因为往西去的，以马忤寺就是往西走的，所以那个门叫约帕门，约帕门。那么西律王宫在哪里呢？西律王宫就在约帕门的附近，明白吗？所以呢西律王宫所在的应该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记得几个博士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西律的王，那不是到东边，来到西边，所以那是西山所在的地方。好了，那从西律的王宫一直到圣殿山，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上城。上城呢是很有钱的人家住在那里，那根据考古学就可以给我们看见里面很多很多的确像皇宫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大祭司呢可能就住在这一带，那么祭司们就从这里呢就到圣殿去，那么然后呢西律王西律这个就为着祭司讨好他们呢，就给他们办了一个盖了一个办公大楼叫做皇家柱廊。那如果你从这边进去的话，那是金碧辉煌，给你感觉就好像进了大教堂一样。那么好了，刚好你看有四排的柱子，每一排有40根，从西呢慢慢就往东，那么然后很自然这四根呢就把整个的建筑物就分成三段，中间是中廊，旁边是盘廊，明白吗？所以等到你一直往东边走，到了最后面你就看见好像是个椭圆形的，那么那个就是七十一会他们开会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山上面最南边就是靠近所罗门圣殿皇宫那个旧址的地方，那么应该就是皇家柱廊，那么所有的这个祭司呢他们就从南边从这个西边就慢慢进去了。那么所有的人呢朝圣的时候都是从南边上去，如果这是整个的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要记得他们都是从南边进去的。那我们说过这个摩利亚山呢从西到东是5个足球场，从南到北是6个足球场，所以简单的来说是30个足球场，明白吗？好了，那么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从南边上去的，南边上去的。那么南边上去以后呢，它里面刚好有两个门，那个门呢就从里面进去，然后就从上面就钻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当时主耶稣的圣殿是西律呢已经把这个所罗门的广场已经把它推，就是说把它延伸了。这边是东墙，当然靠近西伦西谷是不可能再往前推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所罗门这个西律呢就往北推，用泥土把它填了，然后往南推，那南推的部分呢就是当时最早这个所罗门皇宫的旧址，然后慢慢的就在往西推，那么这就是今天圣殿的西墙这个墙。那么很可惜呢，这个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个西墙啊应该是所罗门圣殿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呢他们都到那里去哭，所以就变成哭墙，他们就把他们祷告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那么他们觉得神就要听他们的，不要扫他们的兴。严格说来呢，那个墙跟所罗门没有关系，所罗门的墙应该在这里，现在西律把它推了，明白吗？所以他所碰到的墙不是所罗门的墙，是西律的墙，所以哭等于好像白哭一样。 那这是我们在旁边看的，那么这是的确是事实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当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圣殿的广场就像今天一样是个长方形，比当时的要大概大两倍，这就是那个整个的圣殿的广场。所以这个就算是什么呢？算是东山里面靠近什么？靠近这个最靠近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 OK， 所以南边是锡安山，北边就是圣殿山。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慢慢扩建的时候，是先是南边这一块就是大卫的城，然后慢慢的就往北往这边扩建，那么一直到了这个西西家的时候，那么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才变成今天的老城的样子。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说就变第二区，最早的是难民区，那么后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段。那么这是耶路撒冷。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最早的一部分呢，是在这一块，我们刚才说过，就是摩利亚山最靠近山谷那一段最小的一座山。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我非常的兴奋，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想到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锡安山。那原来他所说的锡安山是天主教的锡安山，传统的锡安山。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锡安山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西山。那这是完全传统，起头我很高兴，我以为说果然到了锡安山，所以我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去问当时的修士，他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锡安山，这是传统的锡安山。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在我们的话题范围之内。好了，然后那我就告诉他说，那既然我看不到，既然这不是锡安山，那你告诉我锡安山在哪里。所以他就带我到山边，然后叫我往下看，那意思就是要往这个角落看。那往这个角落看就发生问题了，第一个我看不见，因为很小嘛。然后呢，他说没有错，他说你看的方向是对的，不过你看不见，就是因为锡安山是很小的一座山，因为那里呢有一个村子叫做希罗亚村子。这个希罗亚村子呢是根据希罗亚，是个村子，是根据希罗亚池子取名的。那希罗亚那个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呢和西安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西安呢应该就是西安山，也就是现在呢这个所谓希罗亚村子那个附近。不过希罗亚村子呢是在橄榄山，那么这个中间呢是隔了一个山谷，那么这橄榄山的对面就是希罗亚村子的对面就是大卫的城，那么那个城里面才有希罗亚的池子，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锡安。意思就是说当大卫那个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所攻打拿下来那一块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是最早期的原来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印象要很深刻才可以。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呢，他常常什么？他常常观察，就平常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常常会想到万一下雨，那么我一定要把羊呢就带到山洞里面去，对不对？所以呢，虽然大卫在平常的时候，特别夏天你看不见雨的，在以色列你看不见雨的，所以现在你要未雨绸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来一阵雨怎么办呢？所以一个好的牧人呢，他不能光是一天到晚唱牧歌，一天到晚带着羊走走很狭隘，他其实在平常天气好的时候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就想到万一有一天下雨怎么办。所以呢你就看见说 他呢就非常，他就当然了，他就带着他的羊群从大卫城，就是从伯利恒，慢慢的就往海边走。那么刚好那有个谷呢，山谷叫亚拉谷，圣经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那个是以拉谷，对不起，叫以拉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慢慢慢慢的往海边，那么当然羊经过了山谷，那么当然他就找到溪水旁，那么然后呢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大卫会找到五块的石头，就是因为在那一带他常常走来走去，他知道哪里有溪流，哪里有石头。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在那个以拉谷的中央，那这一头是伯利恒，那头是加特。这个伯利恒呢是大卫王，加特呢就是那个哥利亚。所以结果呢他们在两个中间呢他们就对峙了。那么为什么哥利亚，为什么大卫可以捡起五块石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羊就到可安歇的水边，他老早老早就观察清楚了。所以一面来讲他是很清楚的，他是常常观察地形的人。那么等到他把那个谁的首级，就是把这个哥利亚的首级拿下来，后来也拿他那把刀，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哪里去呢？他把这个首级啊，就放在耶路撒冷。所以可见耶路撒冷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啊，他从前就是去过耶路撒冷。这个挪伯什么地方？挪伯其实就是橄榄山，橄榄山他也去过的。所以我们相信说，耶路撒冷对大卫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牧羊的时候，他已经去观察过耶路撒冷。他一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可以把希伯伦拿下来，他也可以把别的拿下来，为什么他就是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可见耶路撒冷的他的防卫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现在你要把耶路撒冷人拿下来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亚伯这个大卫还没有做王，可是呢他暗中已经观察整个耶路撒冷的地形，然后他才发现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是那么，可以说是那么坚固呢？他慢慢慢慢的就找出他的眉目来了。那么尤其啊，他所去的那个地方，他不是找到所谓亚杜兰洞吗？还有好几个洞。你如果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那一带叫做千洞之地。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这个石灰岩呢是软石灰岩。因为是软石灰岩呢，所以常常是一个洞，另外一个又是一个洞，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终于呢他找到亚杜兰洞。他本来以为是为羊来找这个洞，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结果没有想到亚杜兰洞啊是为着羊，是为着大卫的。所以一个真的如果想到羊，想到弟兄姊妹，表面上你是为他们预备的，迟早有一天看见说你所预备的常常是为着你自己预备的。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平常的时候大卫一定注意那些洞，而且他每一次注意那些磐石的时候，他常常发现里面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水道的系统。意思就是说，一个城如果很坚固的话，它不可能只是一个集训泉，明白吗？如果大家真的去过以色列的话，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它只有一道泉，那个泉叫做基训泉。那基训泉在哪里呢？基训泉呢，就在大卫皇宫的底下。所以如果你站在基训泉，你往上看，你就看到了大卫皇宫。他东看西看，结果他犯罪了，你记得吗？那个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呢，如果讲到基训泉，那几乎等于已经到了大卫的窗口了。不过基训泉当然在底下。那光凭着一口的基训泉，你觉得这个城可以守吗？耶布斯人怎么说呢？你大卫来了不要紧，我不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 现在我只要把瘸子跟瞎子，是生来瘸子生来瞎子，我只要把它摆在墙上面，你就别想进来。所以这个真是讽刺大卫，这是说大卫恨这个瞎子跟这个瘸子啊，明白？那明明这个大卫是常胜将军，按道理来他应该可以进来的，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得胜是老早已经决定的。他平常为了羊，一定要找那些洞，而且他研究的结果，他知道说，如果一个城是能够守，而且守得很久的话，它底下一定是秘密水道。现在经过了3000年，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那些水道，是秘密的水道，明白吗？然后呢，大卫他攻打西安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这个约雅这些将军呢，是从什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你看撒母耳记下5:7，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那就是上池的水沟头。那为什么有上池呢？一定有下池，所以等一等我们再讲下池。当你讲到上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起头，我们知道说这里明明讲了上池的水沟头，那这个上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人知道，一直等到最近的考古学家他们终于找到了上池。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上池的水沟头，那是在耶路撒冷最精彩的那个皇家的那个地段，是黄金地段。好了，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过去。大卫住在保障，给保障名叫大卫城。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开始。耶路撒冷是因为大卫得胜了。那大卫怎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呢？他并不是像罗马一样用锤，用那个铁锤啊，那个木锤啊，是特别是可以，你这个木锤呢有办法，就是一直一直呢，就是往那个城墙在你震荡它。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你一定用那个锤，木锤，攻城的锤，最后你一定把城门打开的。如果把城门打开的话，那不止城门损失了，旁边的墙也算损失了。但是大卫很欣喜，他拿下耶路撒冷城，拿下大卫的城，他是从里面进去的，他是里面沿着秘密的水道进去的，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换一句话说，不是用墙，不是用那个攻城那个锤硬把门敲开了没有？如果那样的话，一定有伤害。那样的话，你把城拿下来，但多多少少你有一些损失。但有一个人能把耶路撒冷城完全安然无恙的，你看见没有损害一点的墙，没有损片一点的城门，这个门打开了，这个得胜是大卫的得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普通不大感觉得到，我们觉得大卫把耶路撒冷把那个大卫城拿下来，他就拿下来了。所以一直等到最近，一直等到考古学家在附近挖掘再挖掘，那终于真相大白，圣经的话是完全可靠的。但有一件事要记得，这是耶路撒冷怎么从仇敌拿下来的，所以它代表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它不是险胜，它的胜利里面没有损失，它的胜利里面没有血，它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请问大家，在历史上你有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像大卫一样？今天我们讲大卫的得胜是怎么得胜的， 你讲不出来。我们讲的西安，为什么是西安？为什么西安是神的葡萄园？很清楚的，背后代表一个故事，是代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摇篮。耶路撒冷最早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明白吗？然后从这里出去就解释了一切。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大卫的城有两个。我们好不好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指的伯利恒来说的。所以圣经中称伯利恒叫做大卫的城，因为是大卫出生的地方。那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基督降生的地方，不过现在他降生在马槽里，不过他是用布包着，他就是基督，清楚得很。所以我们要记得，大卫的故事就是基督的故事，大卫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大卫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的主也降生在伯利恒，这是他的诞生。好了，现在如果以赛亚要宣告道成肉身，宣告说我们的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一定要宣告不是吗？那他宣告的地方是什么？也必须是大卫的城，因为伯利恒是大卫诞生的地方，但是西安是大卫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再翻到以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所以要记得，大卫生在大卫的城，但是因为他得胜了，他已经坐在王位上，那个时候他得胜，而且呢他把西安的保障拿下来了，那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然后我们读第九节，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所以现在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要宣告道成肉身，如果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他将来要生在伯利恒，那个城叫做大卫的城。所以等到宣告说要道成肉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你发现说也刚好是在大卫的城。所以上池的水沟头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怎么进去的，从那里进去以后，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大卫终于征服了这座城。所以要记得，明明作为一个牧人，他知道说这个城坚固，一定里面有秘密的水道。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征服这座城的话，不是用墙，不是用外面的铁锤或者是木头锤，一定把门敲开。罗马做过这个事，你去看电影，做过好几次这样的事。大卫的得胜不是这样的得胜，大卫得胜不是险胜，大卫是静悄悄的进去了，然后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所以不要忘记，他得胜的地方，他后来住的地方，就叫他大卫的城。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